弟兄姊妹平安。那最近呢，武汉爆发这个冠状病毒啊，就席卷了这全世界。啊，这个事情让我想起2003年，还知道 SARS 那个事儿吧？啊，就那个时候呢，我刚刚确认呢，来加拿大服侍。那这2003年很遥远了，是吧？实际上我就觉得在昨天啊，可能中间。绝大部分人2003年都没有信主啊。那么这个时候来加拿大服侍的1月呢，我就从美国回国呢，就等啊，6月1号来上班。就这个期间爆发 SARS， 因此就经历了整个这个灾难的全部过程啊。等到5月底来到爱城的时候 ，Edmonton 那边北边那个城市，教会就派了2个人来接待我啊，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会主席。就把我安排在一家宾馆里呢，就不再见人了啊！就那个主日也没有人来接我去敬拜啊，接下来2个礼拜也没有任何人来见我，但是我没有车，也没有什么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到被遗忘了，被抛弃了啊！然后我在想，那我是被请来做牧师的啊，怎么会被晾在宾馆这么长时间啊？我从来没间断过主日，就那是唯一一次。那后来呢，我2个礼拜后我回来，然后才知道被隔离了啊。他们说不好意思说啊，那两位来接待我的就成了教会的英雄啊，敢死队啊，哎呀，我成了瘟神似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都理解啊，就是啊，各个教会都决定啊，教会啊，从中国返回来的弟兄姊妹要自我隔离2个礼拜啊。所以因为我被隔离过啊，心情不好，所以我也知道啊，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全体教会人的安全啊。那每当大的灾难的时候呢啊，我们都有些反思啊，就各个层面的反思不一样的，有的是从公共卫生方面，有的从政治方面，有从政府职能方面，也有从国民素质方面啊。那不同的方面的反思的不同的理念思路啊。那我都看过一个视频，很有意思的一个反思啊。他说这个一个北方人说啊，这些像这些动物啊，这些狐狸啊，蝙蝠啊，猫啊，蛇啊，在北方人眼里那都是大仙级的人动物啊，所以你们这些南方人把它吃了，你能不遭报应吗啊？这是个迷信的反思啊！说基督徒面对这灾难的时候怎样反思呢？那我们需要从神学方面反思，也是从圣经的教导来反思。今天发生这个事，神给我们讲什么话啊？为的是在这灾难中，让我们依然有盼望，有对神的爱，依然能够让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啊。这个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利未记11章，来我们一同来读哈、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因着地上的爬污秽自己，我就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我做你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是水中活物，并在地上爬物条例，要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开都分别开来。那利未记呢这一卷书呢就放在摩西五经里面啊，在第3卷里面啊。这卷书是很难读的，因为里面呢很多很庸长的什么这动物的名称啊祭祀的条例啊等等啊，不是什么情节，不是故事性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是耶和华与百姓立约的啊，这么一个具体的经卷啊。这个经卷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圣洁成为整个啊利未记的一个主关键词啊。所以这里11章里面特别写到可吃和不可吃的命令，那这个就追溯到啊创造之初。圣经里面第一对人类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是从吃开始啊。 所以当神造完以后，亚当说啊，对亚当说，说园里的果子啊，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最后那一句这很说得很重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非常肯定的句子，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守住这个戒律啊，他说神也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他们犯了罪啊，也是让我们这些世人成为罪人了，始祖亚当犯罪。所以后来就是福音啊，耶稣为此而来，为我们死，成了救赎主啊，这是福音的啊一个整个的全部啊。那思想一下，亚当如果不吃那个东西，世界会怎样啊？那毕竟是吃了啊，因为以后的人为了吃喝犯的罪越来越多，好多灾难性的事件都是跟吃有关的啊。前不久的你又看过一个中国电视剧叫《舌尖上的中国》，那这个片子是2011年拍的啊，主要介绍中国各地的美食啊，这个就是相应的介绍中国东方的生活价值观啊。2003年的 SARS 是因为啊，现在那时候查明是因为吃果子狸啊，一种野生动物从广州吃出来的啊。那现在这个肺炎呢，武汉那边发出来的，据说也是吃一种野生动物啊，或许是变，我现在没有确定，我也是不是病毒学家，他们都说从一个海鲜市场出来的啊，虽然没找到具体的动物，但是严重的怀疑啊，也是吃引起来的祸啊。所以你回想到创世纪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是好些东西是罪是从吃喝开始。从圣经里利未记里看了很多记载了很多不让人吃的东西。大家知道圣经里最难读最为无聊的是两种形状的圣经，两段圣经，一个是家谱，你知道那些名字，你假如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些名字对你来说那是煎熬啊，就是没有意义啊。还有这一段就是他不让你吃和让你吃的动物的名称，因为从这个名字背后看来实在是没有意义，就是一个动物的名称。然而呢，这两段圣经对以色列人来讲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家谱承传了他们从摩西啊、始祖这些先知以来的血统和传统啊，就是让犹太人说的这个耶稣来是顺着这个线路过来的。那既然血统纯正，信仰一定纯正，那这是对犹太人说至关重要的。那吃喝这个事情呢啊，正好是在11章里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从这个地方的可以看起来啊，这些祭物不让你吃的这些东西，对神的子民来说，对圣洁的生活来说，在那个时候是至关重要啊。利未记的主旨是要建立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子民，是在出埃及19章6节的时候，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整个的11章啊，整个的利未记里面讲述的就是你如何做祭司，你如何成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在11章以前1到10章就是讲到祭祀，各种的祭啊，这个平安祭啊，什么这些祭你如何去做，如何操作啊，这好像是一个我们这个在神学院上的一个牧师手册啊，你如何领办圣餐，你如何做婚礼啊等等，这些教他你如何做祭司啊，这是祭司的国度。那下面第11章开始啊，是各种吃的东西啊，甚至排泄物，后面啊再讲，再去讲到这个性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在就生活里面你如何做一个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是详细向以色列人颁布啊，做祭司做国民 需要圣洁啊的这种条例啊，这就是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啊，指出了处理不洁的方法。那从这些很无聊，类似很无聊的这些动物的名称后面，你读出了什么东西呢？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啊，第一呢，我们是看啊这些动物的名称的后面透露出来神的爱啊，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啊。有首诗词啊，就是游子身上衣，什么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后面是什么啊啊？那这首诗是表达什么？就是一个孩子要出门之前啊，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细心的啊，就是孩子要离开了，那妈妈对他的爱都在这个针线上面啊。那我的儿子呢，原来在爱城上大学，当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呢，在那里每个月呢，我跟师母啊都会去给他送一箱食物过去啊。哎呀，我每次去搬的是满满的一裤子啊，很重，重的要命啊。这可是亲娘啊，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这里面装的不是食物啊啊，这里面装的满满都是他妈妈的爱啊。神造万物给我们啊，让我们人类管这个地球，管天上的鸟，地上的动物，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着神的慈爱的这么一个供应的地方。那神也规定我们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看到这个似乎非常无聊的动物的名称之后呢，我们应该体验到啊，就像我们打开啊，就像我的儿子打开这个骷髅的盖子一样啊，他有个感慨啊，妈妈又做了一箱东西。就像那个游子穿上母亲缝的衣服，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针脚一样，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啊，所以大家都要明白，所以看到这些动物，它规定我们吃的能不吃的，都好像一个慈父交给一个要远去的孩子啊，他要经过出埃及的路，经过旷野，到达那个迦南美地，由此这个孩子要成为我的祭司，我圣洁的国民。那么好，这个慈父要交代给我们，这些是可以吃的，那些是不可以吃的。所以这些利率免疫了，免除了什么？以色列人出行的瘟疫啊，否则从埃及到那以色列上百万人在这个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没有基本的基础的医疗条件，那出现了瘟疫是多么的可怕，可能全部都死在路上啊。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到达啊，就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弯曲到达迦南美地，而没被瘟疫困死在路上啊，跟这些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因此神的戒律并非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祝福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所有的宗教都有些食物的禁忌啊，像佛教它禁止吃肉食啊，吃荤的东西，那但是没有一个异教的神是对神的子民的身体是那么的关怀啊，甚至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你后来要发现啊，再往后看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他经常介绍的是什么啊？是你说排泄物放在哪里啊？你是怎样建厕所？就今天的话说啊，就是妇女来月经的时候怎么处理啊？这个男女欢爱的在什么时候，他都给你搞的是清清楚楚啊。这个就像一个啊刚刚成年的啊孩子啊的父母要给他教育啊，你要吃啊，要喝，你要在家里生活，甚至基础的性教育也都给了他了。所以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体贴入微的程度简直是啊太细致了啊。所以这教导他孩子什么叫圣洁啊，这要涉及的人的生存的环境啊，主要身体的圣洁，身体的健康，当然食物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东西。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属灵的教导啊，动物界则分三个范畴。你可以看神从三个主要的动物范畴的动物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 那今天的时间紧呢，我就不再继续念这个很细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啊，在11章2到8节里，它主要说了陆地上的动物，就是这些走兽啊，四脚的走兽啊。他说牛可以吃，羊可以吃。他说他也没有多少跟你多少科学的道理告诉你啊，就是说反刍的啊可以吃，这个分蹄的可以吃啊，反蹄分刍加起来的可以吃。有些不能吃的东西是骆驼啊，海洋的生物啊，就是水产品，就是我们常说的海鲜，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天空中的飞鸟，那基本上这些动物大概都涵盖了啊。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啊范畴里面，他告诉你一两项牲畜的特征啊。这些至于不可吃的和可吃的都有明确的规定啊。神没必要给我们很多的理由，没有从病理学、生物学、动物学给我们这样的理由啊。但是他说这些不可吃，那些不可吃，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怎么领会呢？啊，这么多美味你都不让我吃呢？我们不知道啊，他们是怎么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站在新约的立场上可以看见啊，神这样的丰富，在当时的时候，在一个以色列刚被选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啊，相当于一个信仰的幼年期的时候，这样的丰富是由他安排的啊。第一件事，我们要从这里可以看到。就第一件事的时候，神要他的子民学习接受神的权柄。他说的吃的你可以吃，不吃的你不可以吃，你要遵守他的权柄啊。他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始祖这个时候没听话犯了罪。所以这个时候他又在颁布这个不能吃，那个能吃，这就要我们学习接受神的话语的权柄啊。他这个权柄是告诉你这个能吃不能吃是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权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神不让我们做的，不让我们看，就不要去试探神啊。第二，所有的动物尸体，就自然死亡的尸体是不可以吃的啊，病死的啊，所以它是有宰杀啊。其实中国也有这个传统，你如果从这些古老的大城市过来的时候，你都留意每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城门叫后宰门，对吧？西安有，我住的那个城市济南也有。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宰杀动物啊，它就是一个仪式啊。不管是宗教上，所有的宗教都有宰杀仪式啊，除了佛教，因为它不杀生啊。那么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普通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他对这个宰杀生物啊、动物啊啊也是非常重视。专门有一个门啊，城门里面有个午门啊，就是拖到那边去宰杀啊。那我不晓得你们去研究一下啊，是为什么都有个后宰门啊？因为什么知道这后宰门？我在济南的时候常去那个教会，叫后宰门教会啊，就是那个门。当时就是为什么要后宰门？那牧师给我解释，当时就是宰杀大型动物的时候啊，像牛啊、马呀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中国呢，就是说这些尸体是不可以吃的啊，自然死的东西啊。所以神的儿女要远离人类所有传统和遗传啊。因为有些民族啊，有些那当时的那些异教的民族啊，这个中东的民族啊，他是吃那些腐尸的啊，就是死掉的动物捡来的啊，可以吃的啊。所以这些传统在各个异教里面都存在。所以当以色列被选为这个选民的时候呢，啊，他要把这些人跟那些异教的人分开啊，说他们吃的你不可以吃，那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说你不要去继承世俗人的一些传统啊。那中国呢有3000年文化历史啊，有时候是5000年啊，实际上有文字记载是3000年啊。我们算文化的话，就是有文字记载啊。哎，你说古埃及有5000年啊、1000年啊，他们都是能找到文字记载的啊。说3000年文化历史，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但是也有很多恶习啊。你比方说离我们不远的这个恶习，就是让女人裹小脚 啊，这是个恶习。后来宣教士去了，给他解除了啊。还有吃野生动物的恶习啊，这野生动物的恶习可不是普通老百姓做的啊。我给你看几节经文啊，不是经文呢 啊，所以历史的记载啊，你的孟子就说鱼和熊掌，你怎么知道熊掌可以吃的？就这个教导给我的啊。这而且熊掌比鱼好吃哦，我还真吃过熊掌，我们教会有打猎的啊，有一次给我送了一个熊掌来啊，那个毛烘烘的东西，结果我处理了好半天。但是我告诉你，熊掌好吃吧啊，不好吃，不如猪蹄子好吃啊，真是除了那个厚皮之后什么都没有啊。说他怎么知道鱼和熊掌两个都是美味，舍鱼而取熊掌也。完了，孟子是不是老吃熊啊？圣经里面说骆驼不能吃啊，那杜甫都写了这个么诗啊，说劝客驼蹄羹啊，用骆驼蹄子煮的汤了啊，那可能还美味，那是请客用的啊。然后苏轼、苏东坡啊，这都大家人啊，这名家。然后呢？他还写的是啊，写这个后面的啊，这个也是啊，这是醋糟，哎，这都是些佐料哈，就加了用那个炖那个醋的蹄子啊，这些事情啊，这是从古代传过来的。我们以为美味的东西，原来在圣经里面都是神所禁食的东西啊。上次的 SARS 是人吃出来的，这次极有可能又是吃出来的。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许多是非常恶劣的习俗，但我们认为那是美味啊，那是佳肴啊，那都平常就是以吃美味炫耀啊。我吃过某种野生动物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既然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就要按照神的清洁的戒律来保持清洁的啊圣洁的身体啊。彼得前书有这样啊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你看这圣经很有意思，他也用吃来表达啊，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是什么滋味？是甜的、酸的还是红烧的？那么这个说，你基督徒要体验到主的爱，品尝那个主的滋味的时候，其实他的经文是指的上面的节。他说你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的愚昧无知、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像外邦人一样，吃喝不忌啊，然后毫无忌祀的来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口味，为了自己的肚腹去来吃那些东西。那招你的人是圣洁的，说明你在一切事情上也要圣洁啊。因为经上说，哪些圣经上就是利未记十一章里讲的，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说彼得提到这经上说就是利未记的主题啊。所以当真我们看到利未记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啊，连具体吃什么不吃什么他都能给我们分享，都告诉我们去遵守。那第二呢，这个卷经文是操练分别为圣的功课。那这从十一章总结的开始呢，圣洁的基本含义就是分别，就是与众人分别出来，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不可吃的分别出来。那就要求什么？属神的人、信主的人无条件接受这个分别善恶的标准。无论如何，人犯罪，罪也扩展到万物。所以地上长荆棘啊，这都是人犯罪以后的啊结果。所以动物一起也受到败坏啊。所以有些可以吃的，有些不可以吃的，是神给我们下了一个界限。那神为什么给我在食物上有这些界定呢？那从第十一章中我看到，留意以色列被招是为了做一个圣洁的群体啊，没有一个民族说被召唤来是圣洁的群体。以色列独有的这个食物的条例呢， 是要我们啊，是看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特国民的一个标记，就是说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跟我们确实不一样。哎，我们因为他们吃喝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跟中东的列族列国就有了区分啊，因为那些人是吃这些东西的，吃动物尸体的，是吃这些啊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是以色列必须的限制他们动物食材的选择啊，这样洁净不洁净的分别象征性的就区别了你周围这些啊这个外邦人的这么一个严格的区别。因为这些食物的条例就提醒以色列人啊，你吃的时候常常记得住你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基督徒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吃饭前有个祷告，你就跟世俗人就分开了啊。虽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但是吃饭前那个祷告就跟周围不信的人分开了啊。这个并不是让以色列显出他的优越性，而是在神在整个的救赎历史上神所设计的一个特别的记号啊。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有个记号叫格里，但是在出埃及之后他又给以色列规定了食物上的分别，你看他吃什么跟谁在一起吃在哪里吃都能显示出他与众不同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要接受这些食物的限制呢？哎，当然不是，新约里以后这个东西已经破除了啊，都破除了，不是为了我们吃的缘故，而是为了什么？首次是为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要跟外邦人有联合，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要跟他们接触，把福音传给他，这是第一点，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第二点就是基督救赎的结果，基督的救赎使得这一切东西只要凭着爱心感恩的心领受都成了洁净啊。那么基督徒可以从这里面旧约的这个里面学到什么呢？啊，第一，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啊，属神的人要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啊。我们虽然吃喝现在打破了这个，这里边有些禁忌没有了啊，我们可以凭着啊这个领受的心啊感恩的心去吃任何事情，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要知道我们要跟世人有所分别，这就是见证啊。所以其实这个礼仪上的洁净并不能达到道德纯全啊，但是基督徒若是在道德的独特性上能够守得住自己的身份的话，那么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就会有更大的效果啊。第二，食物是有道德性上的重要性，你吃什么怎样吃跟谁一起吃，在我们这个整个世界较广的文化中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啊。你到走遍世界你没有发现以色列餐厅，但是你可以发现有到处都有中餐馆，到处都有意大利餐馆啊，这些都是会吃的民族，对吧？说明这个以色列人他在这个吃上这个调料上是不太讲究的啊。我们教会三个弟兄2月6号就要去以色列参加一个圣地游啊，人家给他介绍以色列没有什么美味啊，但他们讲究就清洁啊，就是这个干净啊，卫生啊，他不太讲究什么料啊，只要有身体。所以这个民族是神给他规定的，不是让你口福之乐的啊，而是让你活下去是为神做一个圣洁的见证啊。所以吃什么怎样吃啊，跟谁一块吃啊，在这个文化里面都有重要性啊。那我曾经回国跟我原来的同事朋友吃饭啊，我说这些人听说我做了牧师啊，他们都是脑子里以为是和尚啊，就是你有什么忌口啊能不能喝酒啊，我说没忌口能喝酒，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你跟个和尚在一块儿他都不方便嘛，对吧？儿子啊，吃饭前我说祷告吧，哎行了，你看咱跟牧师一块儿吃饭 啊，他还给咱祝福，这好事儿啊。然后呢，他敬酒的时候啊，在那说话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恭维的话，然后他就拿出他们很属灵的语言啊，他们说很有灵性的语言啊，祝你福光高照，早日修成正果啊，你还是把我当成和尚啊，所以你知道我都会怀念那个时候啊，你们南轩在那个时候啊，每次聚会完，虽然这个饭食不怎么样啊，是不怎么样是吧？不如他们请我的啊，人家那可都是高官啊，那跟我这个岁数在国内那都是高官，那还要请我的吃的食材呢，不是一般的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在那个场合下，那些简陋的饭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那是非常的快乐啊啊！所以你吃什么，怎样吃，跟谁在一块吃，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中仍然有作用。所以保罗在详尽的在罗马书、格林多前书里面讨论吃饭的事情，就是你跟谁在一块吃，你吃什么东西。虽然那是一个外邦人、你犹太人交往的一个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犹太人怎样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但是他们讨论在基督徒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吃饭的后面有道德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在废除食物方面的条例并不代表废除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接纳、神对我们的体谅。虽然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啊，酒也可以喝，但有些时候某些食物是不能吃的啊。基督徒也受地位记里有关食物的限制吗？你说现在我们还说那些东西不能吃吗？当然是，但是并非受十一章，就是我们刚才念那些动物里面的条例的限制，而受限制的是什么？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啊，说你吃什么都可以啊，甚至从庙里面买祭祀的肉啊，祭祀偶像的肉都可以。但是为了不绊倒弟兄，保罗这样说，我宁可不吃肉啊。这一体现这一原则，就是爱是圣经中最高的原则。假如为了弟兄啊，他这个有人吃猫啊狗了的，他心里不舒服，你宁愿不吃啊。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学到保守属天的地位啊。彼得前书在说，唯有你们啊，都是呼应着十一章的这些立位记的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啊。这里不禁提到啊，这个立位记里面是那些鸵鸟啊、夜莺啊、这个蝙蝠啊、鱼也，这都不能吃啊。而且这些动物大部分他举出的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啊，说猫头鹰啊、蝙蝠啊都是夜间活动的动物。除了一些这些东西，还有鸵鸟啊。鸵鸟是什么？有翅膀飞不起来，有翅膀说明它属天，但又飞不起来，它又在地上啊，只能用脚走啊，跑得飞快啊。这属天的动物实际上生活在地下。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动物啊，这是神跟我们说，很多的基督徒像鸵鸟，身份是属天的，长着翅膀但飞不起来，生活在地上，在地上找食吃。更糟糕的一件事是，鸵鸟被追赶的时候，它不是拼命的奔跑，它是把头藏在沙堆里面，它以为没危险啊，这个就好，这是欺骗自己啊。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光景，我们有属天的身份，我们受了洗，我们神的子民，但却活在地上，跟世人一样追名逐利啊，所以说就欺骗自己啊。所以神在这里列出很多不同的鸟，它有特点啊，都有很多特点。为什么这样例举呢？啊，可以从这些连带性的有一些关系，在它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归结出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守住 自己属灵的地位啊。来举个例子，蝙蝠活在黑暗里啊。他说这次的什么这个据说是有人吃蝙蝠啊，它长翅膀应该是属天的，它应该是天空中的啊，但它长那个样子啊，它又是属地的啊。中国人把它叫做地啊，这个蝠啊，蝠属就是会飞的老鼠啊。老鼠没有翅膀，是属地的，钻在地洞里面。有翅膀应该属天的，但它那个样子又是属天属地不分，生活在黑暗里面啊，就是动物是这样子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的讲，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的指望，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就是基督徒说自己信了主，却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俗的人一样去抢夺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这就是比众人更可怜，还不如不信。那么我上次在这讲到了说，基督上理论上不应该怕死，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今年是我安息年，我服侍了20年，我是第一次得到这个啊。从1月1号开始，然后放下教会的事工，那专心去反省过去20年的侍奉，所以说我有机会到这里来也是这个缘故啊。所以牧师，你不是你教会干嘛呢？我歇着了啊。过去20年来，我在想过去20年神怜悯让我在这个位置上保守我的圣洁，保守我的心智，能服侍这么久啊。那我在想我过去做了什么，我怎样做的，主是否再给我20年再做这样的侍奉呢啊？如果不是，是否把我接走呢啊？如果在常常祷告这样说，假如我使命完成，就情愿与主相在，我不愿意苟且的活着。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还在地上跟不信的人一样追求各种肉体的益处，那这件经文说的就是比众人更可怜啊。腓立比书这样讲，就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杜甫，他们以为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那我听个前不久去年的时候啊，李修全牧师来讲道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以前呢，我小的时候看过有人写寻人启事，他把那个人呢倒过来写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那后来我信主的时候啊，信主以后啊，才知道这个人倒着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正确，因为在神的眼光底下，我们人都是倒着的啊，倒错的人生，倒错的观念，倒错的价值观，倒错的道德观，倒错的世界观啊，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倒着，我们不知好歹，苟且活着啊。原来在神眼里看为好的，你却看为不好；在神眼里看着不好的，你却去追逐。那就是这样的事，好些的事，真的从世俗上看，我们真的不知好歹。武汉发生肺炎之前，其实1个月前我们都听说了，有8个医生在12月在自己的群里公布了这个疫情，但是被当作谎言抓了。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开始注意的时候，本来就是武汉一个小区街道委员会就可以解决的事情，1个月后祸害了全世界。可是在被他抓的这个信息之下，竟然有4万个点赞的，说这8个人给国家添了乱子，现在倒转过来，这8个人就成了英雄，成了爱国者。可转一想，这4万个人算什么？算卖国贼吗？啊，说卖国贼他们也没这个资格，这都算汉奸啊！你知道，每当中国被外敌入侵的时候，汉奸多过侵略军，常常都是100鬼子200伪军，这都差不多啊。告诉自己，就说我们眼里是倒错的东西，我们以为他是对的，其实是错的；我们以为他是对的，他的错的其实对的。箴言有一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其道路啊 致成为死亡。在神眼里我们都是倒错的。耶稣被捕的时候，比拉多来征求群众意见，无数的人点赞，耶稣走上十字架，人们在不断的重复我们的先人犯下愚蠢的过错。但是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这个利未记里看似非常无聊的这些动物的名称里面，让我们能领到略到神的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操练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要求我们必须圣洁。当我们为了使命而活，为了服侍圣洁的神而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就有正确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以及所有的人生观。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瘟疫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生活。因为上帝在旧约里面反复地向以色列强调，我是圣洁的，也邀请你们圣洁。因此当我们在信了主而过信仰的生活的时候，也牢记这句话，神召我们是为了圣洁的服侍圣洁的神。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具体的生活中都能操练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盐做光，能够服侍社区，能够引人归向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